简单好玩有干货，大家好，欢迎来听李哥说理财。哎呀，一转眼开春了呀，万物复苏，又到了各位蠢蠢欲动想要跳槽的时间点啦。那今天呢，李哥就要来教大家一套跳槽转行的方法论，让你能够自己非常简单的算清楚到底要不要跳槽。那这个很理论的东西呢，李哥就要用故事来讲解了。那个有个会员吧，我们暂且称之为二军。如今你看，刚过完年，正好是跳槽高峰嘛，就在过年前，二军私下跟我说，我有个问题很纠结。他现在啊是一个政府部门的一个小小的公务员啊，他现在呢，他有个公司让他去面试，是做相关行业领域投资的啊，这个具体我就不方便透露了嘛。他就说，我纠结到底要不要跳槽去那家公司。我说啊，我教你个办法，很简单，拿出一张纸啊，或者是打开一个 Excel 的文档，你把这两份工作分别放在左右两边，然后列两个清单啊，一个是明面上的收入待遇清单，另外一个是暗地里的劳动付出、人际关系、公司发展前景、行业发展前景、个人志向等等，不能直接用他开的这个 salary 工资来衡量的清单。这就像力哥在给会员做理财规划时啊，一定要同时了解你两方面信息，一是跟钱有关的财务信息，二是看起来跟钱无关的非财务信息。我的规划实际上针对的都是你的财务信息，但只有我详细了解你的非财务信息以后，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对你的财务信息状况进行调整。而规划财务状况的根本目的还是落脚于改善你最后的那些个非财务信息上。这个话有点绕口啊，就通俗的说，就力哥一直说那句话叫做理财就是理生活啊，理财是为了生活，就这个原因。这里其实还有两个很关键的概念我要再解释一下。一是你的比较啊，绝不能光看对方给你开的工资多还是少，你必须要综合比较其他各方面的得失取舍。比如说公务员啊，这些年习大大这个是很你懂的嘛，他收入其实不算高，而且有下滑的趋势，但是公务员的工作稳定、体面、轻松、有保障，这就能吸引很多人了呀。二是啊，你在比较其他各方面得失取舍的时候啊，一定要分门别类进行比较，绝对不能啊眉毛胡子一把抓，最后自己越比较越糊涂了，这肯定不行。注意啊，如果跳槽和不跳槽的工资待遇相差很大，比如说你现在工资5000元一个月，跳槽后直接10000啊，或者15000，那其实你没有什么好纠结的嘛。就算其他因素差了很多，一般也还是会选择跳槽。反过来说，如果现在工资是一个月5000，跳槽后一个月工资可能不多，也就6000啊，增长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呢，你看新公司发展潜力大，职场空间大啊，然后福利待遇又好，未来的提薪可能性更高。新工作也更能让你去施展更大的拳脚，学到更多的新技能，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太多纠结的，那也应该跳，对不对？所以真正需要纠结的呀，是很多人面临的这样一种很难取舍的状态，就是说跳槽和不跳槽的利弊得失往往在伯仲之间啊。跳槽不一定会带来更高的潜在收益，但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潜在风险，这种情况下要不要跳槽，真的就比较纠结了。而二军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根据二军的计算啊，从现在的公务员跳槽去他那一家国有控股的企业以后，算上各种杂七杂八的这个补贴吧，好吧，最后算下来每个月的总收入能够增加1000元不到啊，其实不多，在北京嘛，再加上年终奖的差异，那么全年累计收入大概能够增加16000多元啊，表面上看收入的确是更高了呀，但是你要算一下跳槽成本那就不对了。因为现在的工作啊，公务员吧，他提供免费的员工宿舍，因为他还没结婚嘛，集体宿舍，所以他现在没有租房支出啊。而一旦跳槽，那就不解决这个租房问题了嘛，你自己得去租房子，对不对？你要到郊区合租一套房子，一个月怎么租1000-2000块钱省不掉啊，而且离公司又远了，对不对？上下班还要坐地铁，单程就要5元，那一个月也得200元吧。 所以这样算下来会发现说，跳槽后增加的收入和因为跳槽而增加的刚性生活支出相比，哎，反而是后者更多一些。也就是说跳槽后他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每年反而会减少了几千块钱。所以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了，那就不要讲了嘛，这跳槽后收入反而下降了，这个槽那绝对不能跳。这就是为什么力哥还让你再列一张表看看其他方面得失的原因所在了。好，我们还是以阿俊这个情况为例，我们看看他其他维度的得失。第一，工作稳定性。公务员岗位的工作稳定性那一定是最高的啊，现在至少目前来看是不用担心什么失业裁员的，有很强的安全感。而一旦跳槽去了国企，你就会丧失一部分工作安全感啊。虽然是国企，但毕竟它是合同制的嘛，它存在说因为工作业绩不好，或者说经济形势不好，导致未来被开除或者失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如果不考虑未来奋斗成功的喜剧结局啊，万一是悲剧结局啊，自己混了那么多年也没啥成绩，那现在毕竟在体制内啊，至少目前看没有被辞退的风险，但是在企业中，没有任何的退路，所以稳定性上不跳槽胜。第二，看工作强度啊，或者说支，或者说那个付出和他收入之间的比，就是说性价比高不高。体制内公务员我们都知道嘛，这个节假日周末一般都是有保障的，很少是需要真的去加班啊，最多是值班，最多对，最多就是节假日可能维稳啊什么的值班。那值班也其实也没什么事，没办法说，就玩玩游戏啊什么的，看看力哥说理财都可以嘛。所以说这种工作总体上还不累。跳槽以后不一样了，不但你再也不没有办法回到体制内了啊，你想要过清闲的日子也没门了啊。虽然还不能确定说跳槽后的工作是不是会频繁的占用你双休日时间，会不会经常加班，但是你毕竟是在一家企业里面，他不会白养你的，所以工作强度更大你是逃不掉的。而且为了节省这个房租开支啊，你不得不住在比较远的地方嘛，而且上下班你就不得不挤地铁而且花销大，路上时间又多，生活的体验又下降了，生活幸福感那也会相应的下降。所以从付出收入比来看也是不跳槽更好。第三，看未来收入和职业潜在的上升空间。那这个就反过来了。因为现在公务员岗位啊，上升空间其实你懂得已经很小了。本来就是单位级别这个很低啊，这个上升空间小啊，再加上你看现在这个工作经验上也不咋低啊，然后工作上又容易出岔子，如果领导关系和睦那还行，如果不和睦呢，对不对？这个公务员嘛你懂的嘛，就是拼资历拼人脉，所以这事儿就不细说了。而跳槽到国企以后呢，这家公司呢现在是一个改革典型啊，公司已经扁平化的进行管理，这个公司内部的上升空间，那国企嘛虽然也不会说很大，但是从一般员工做到部门经理，到 VP 到 CEO 再到一个 President 这样的一个常规构架已经搭建起来了啊，工资增长方面也已经有一个考核的制度在那边啊，不是说领导说了算的，也不是说政府说了算的，对不对？那习大大说了算你没办法。所以之前他说 HR 跟他说过每年会考核，优秀的话他都会增长啊，只不过说增长多少的话现在因为还没进去所以也不知道。那么这个角度看的话你就发现说从这个职位和收入的潜在成长性上看，其实是跳槽会稍稍的高那么一点点。好，我们就算打平手吧，好不好？第四，企业发展前景。现在的政府部门啊其实这是没啥前景不前景的，对不对？而去国企呢从事相关的产业投资啊，行业前景呢还是可以期待的。具体到这家企业上啊，据我这个阿军说啊也是可圈可点的，毕竟它是某个知名大型国企旗下的，背靠大树好乘凉，所以发展潜力一定是有的。所以这一条上面呢跳槽胜出。第五，职业人际关系。职场的人际关系啊，这个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工资给的再高，如果你这个活干的不开心，天天就在那儿搞人际斗争啊，这日子其实过得也很累很憋屈啊。对阿俊来说呢，现在公务员的人际关系 有好有不好。好在哪里呢？好在公务员之间会形成自己的小圈子，有事大家可以互相帮忙照应。可一旦离开这个圈子，再想让自己这个原来的这个圈子的朋友啊同事啊帮忙，这个就比较难了，对吧？毕竟人家以前呢，说起来这个咱们毕竟都是公务员，对不对？以后说不定还用得上你呢。现在呢人走茶凉，对不对？这份人脉关系可能会作废了。那坏的地方也很明显嘛，因为阿尔军的工作啊，这个个人做事风格吧，和他们部门的领导这个有一点风格上冲突，你懂的，就直属领导，而且那直属领导是个更年期的老女人啊，所以你懂的嘛。那不管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是说普通的民企或者外企，这个你如果适应不了上司，尤其是顶头上司的工作风格，那这工作真是很难做的呀，对不对？这个丽嫂曾经辞过一次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看不惯她的顶头上司那种啊很虚伪做作的做事风格。相对来说呢，国企那边就没有那么糟糕的复杂的人际关系了。那公司平均年龄也很年轻嘛，所以也不太会去讲究什么按资排辈啊这套东西。公司整体氛围是很平等，比较有爱的，也不需要你去拉帮结伙啊勾心斗角，只要把自己活干漂亮了，那一切好说。所以说这个职场人际关系这一条啊，跳槽也是胜出的。第六，工作内容和个人志向兴趣的契合度上啊，这就是我说最强调那一条。这一条呢，阿军其实没跟我细说，但是我觉得从他平时跟我这个交谈的感受中啊，我觉得他是一个还是比较有想法想干一番事业的人。之所以舍不得离开现在的工作啊，更多的还是因为体制内的安全感，它造成的是思想上有一定的捆绑。所以呢，暂且我也认为这一条是跳槽胜出。第七，就是职业风险。所有职业都有风险啊，比如说力哥这种理财自媒体的职业，最大的风险就是如果我投资建议给错了，那粉丝如果亏损了，那我就会被臭骂嘛，对不对？这就是最大的风险。那阿军现在的工作也有一个很大的风险，那就是安全事故的一票否决制。这个公务员都知道嘛，现在这个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嘛，这个具体安全事故到底是有什么隐患，有什么问题，可能会造成什么大巨大的，这我就不好详细说，对不对？反正做过公务员都懂的嘛。总之呢，去年光是安全管理工作其实就占据了阿军很大一部分的工作精力啊，出了事都得他们来担责。而且呢，暂时看又没有什么换岗去一个更加就是责任更轻的这样岗位的机会。所以说你说这是怎么办呢？所以跳槽以后呢，这方面的风险是没有了啊，对不对？政治风险这个没有了嘛，所以这一条也是跳槽胜。好，最后再来看职业尊严。我们说啊，一个人的生活的世界上的需求啊，不光是钱，其实还有一个面子，或者说社会的认同度啊，他其实很在意一个人的社会的尊严，或者说社会的地位高不高。阿军他和我说啊，他们家也不是北京人嘛，也是从其他地方来北漂的嘛。他说他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啊，他们家长辈都以他这个在北京当公务员的一个孩子作为全家的骄傲，说我去啊，这公务员多难当啊，你看而且是天子脚下的公务员啊，那多光宗耀祖啊，你说。所以说这事儿你不能光看钱，你还得看社会地位。再不济吧，如果你要去相亲，人家介绍说哎，这男的帝都公务员，你基本上都是加分项啊。总比说哎，这男的啊，自己搞个什么自媒体个体户，哎，这强多了吧，对不对？而一旦从机关单位到企业去了以后啊，虽然它还是国企啊，不是什么不知一营的这种小型的民企，但是从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度来看还是低了一些啊。尤其是回家的时候跟爸妈说，哎，妈妈我跳槽了啊，我不做公务员了，我不铁饭碗不要了。爸妈说啊，你疯了吗？你人家给你薪水翻了几倍啊。你说薪水也没增加什么的。那你妈妈说你神经病啊，你跳什么槽啊，那肯定反对啊。万一以后你干得不好你被辞退了，请问这家你还养不养了呀？所以啊，跳槽这事 你看，你是不光是要看自己的想法，其实还得听听家人的意见。如果你家人都反对，这个槽跳出去其实也是蛮难的。所以职业尊严的角度看，其实是不跳槽胜出了。好，综合这八条比较标准，看见说不跳槽三条胜出，跳槽四条胜出，还有一条打平。单从这个数值上看，选择跳槽稍稍胜出一筹啊，但是这八条它的量比并不是均等的，所以其实还是一个很纠结的局面。事实上，二军对于跳槽的主要考虑或者是顾虑吧，主要集中在这两点。我发现第一是自己的劳动付出更多了，但是收入暂时不见增长。对于一个习惯清闲公务员岗位的人来说，主动的要他抛弃清闲的活去拥抱累活，这个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第二就是我刚刚说的离开体制，安全感会丧失，所以他一直很纠结。而吸引二军跳槽的最主要因素就是他说他想要改变自己从30岁到今后65岁的生活状态和人生走向，他不希望自己的生命在看不见希望的体制内被耗尽，他希望能够主动突破，摆脱眼下的困境。所以我说把这些利弊得失统筹分析以后，二军其实已经比较容易做出自己最后的选择了。这个选择不管跳还是不跳都没有是非对错之分，仅仅是我文章最初说的那个价值观，你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所以归根到底还是看你自己。激进变革取向和拼稳守成取向，你的不同的性格，它对你的职位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在择业和跳槽时也不妨问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啊，包括做一下相关的性格测试都是可以的。总之呢，今天力哥也只能给到你这些案例的分解，希望能够帮助你窥一斑而知全豹啊，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以二军为案例，想一想你在面对要不要跳槽的问题时候应该怎么样去思考。至于说你的人生，没错，永远需要你自己做出决定，并且你自己为你的决定承担一切后果。好了，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不管是否决定跳槽，总之加油吧。